好，我们开始进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第二堂里面一起来继续学习基督徒生活基督教伦理，让我们真实继续仰望你，愿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愿意遵行你的命令，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求主借着奇妙的话语，恳求主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不止在外面讨论这些事情，让我们心里也真的被你自己所得着。愿你的名得荣耀，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门。好的，上面一堂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呢，花一些时间思想，怎么看见呢？基督徒生活或基督教伦理呢，跟世界上一般人说的伦理是可能有外表上的相似，但是却本质上很大的差异。原因何在呢？因为外表上来说呢，这个世人的伦理道德或者好坏的观念是指说按照某一个人所定的标准啊，按照某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按照当时情况啊，定出许多啊似是而非的啊不同的讲法啊。某些比方说世人的伦理会说像康德好了，康德呢这 Immanuel Kant 这个有名的这个哲学家，康德他说啊，他的有一个叫做 categorical 这个 imperative， 就无上的命令，至高范畴命令，就是说你想一件事能不能做，就是如果全世界人都这样做的话呢，这个世界会更好，就可以这样做了。如果全世界人都这样做是更坏，就不能做。他的道德哲学是说用这个做他的这个所谓无上的命令哈。那这个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我们呢，这里在比方说在排队好了，在看电影或是排队买票，结果有位老兄来插队了，他情况危急，什么一定要请大家，这旁边就有一个人就让他进来插队了，后面人生气，对不对？后面就说，就开始去骂，怎么可以插队呢？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像你这样的话，这还得了？这就是所谓康德的这个原则，是吧？就全世界都这样做的话，那世界大乱，所以插队是不对的，对康德来说。那如果照康德的讲法的话，同性恋绝对错。如果全世界人都同性恋的话呢，会有什么结果啊？啊，没有后代。当然你说现在因为有这个 artificial， 就是这个人工的受精，人工这个怎么讲，基因 cloning 啊，那当然这个呢至少目前为止啊，基因 cloning， 有人有兴趣你可以写下来，我们可以讨论题目哈。如果就说到目前为止哈，还没有办法造出这个人，一只蚂蚁造不出来，不要讲说造什么青蛙，这个造人造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 detail 有机会后面也再谈的哈。我一直说，按照康德当时来说的话，他一定是反对同性恋，因为全世界都同性恋的话呢，那这世界更坏啊。那也不只是这个没有后代了哈，还有就是家庭瓦解，对不对？那好，所以那这只是一个原则，我没有这个原则不对哈，那这个原则是不够的。因为如何判断这个世界更好更坏，你就很难了哈。对，有一些人觉得如果全世界变那样更好，也不一定，他会那样想，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康德只能提出一个，在一个大家所能够哈，就是说投票啦，或大多数人怎么样这样的方式下，的一个结果，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法则，而不是根据圣经的绝对的真理。所以这样说来，你仔细比较之后呢，无论是世界上这些道德哲学观念说的是非善恶好坏，你拿来跟圣经一比较的发现呢，不一样了。圣经上就是神的话说，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话这样讲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说，主啊，主耶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你的话就是真理。可能我们对神的话的了解有限，还知道的不够，但是即使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够深入里面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啊，我所谓知道就是有深入的了解，明白为什么是这样。我不知道一加一是等于二，但我从小这样学了，数学上也有公理嘛，对不对？你不，这公理是没有办法用后来的这个逻辑去验算它的，它存在时的后面的逻辑运算可以存在。所以你做数学题目啊，做不出来的时候呢，你不是怀疑公理，你是怀疑你的运算过程哪一步算错了，对吧？你怀疑公理，你根本不要验算，你的数学一点都不能学了。 一加一点二我不能明白，可是我就接受到去做，因为神所创造是如此。所以连一加一等于二哈，连一加一等于二啊，基督徒的了解跟非基督徒了解不一样啊。你要注意，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当我们数学算的，我们考试答题，大答基督徒非答一样答案等于二，但一加一为什么会等于二，如何等于二的了解，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非基督徒就说，哦，这个世界是这样子，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这样子啊。那基督徒会说，因为圣经上在告诉我们，这伟大的上帝是他创造一加一等于二，而且一加一等于二也彰显他的荣耀，一加一等于二也是为了人的好处，所以这样说来，一加一等于二也反映出是神的创造，神的伟大，神的荣美。所以每一个这个分子上面，原则上如果刻的是 made by God， 每一件事诸天都诉说神荣耀。所以呢，不信主的人他做一加一等于二，他不荣耀上帝；基督徒做一加一等于二，感谢主，一加一等于二是上帝创造的。你懂我的意思吗？野地里百合花香香飞鸟，感谢上帝创造保护供应他们需要。非基督徒看着呢，花前月下就是这样子的哈。你懂我的意思吗？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外邦人看就是那样子的。基督徒看着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数一数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地上尘沙有多少，每一颗星每一个尘沙都显明成了真实，它的应许可靠，一定要实现，要成真。所以就诸天述说神荣耀，穹苍传扬的手段，或吃或喝，无论做任何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这就是基督教伦理基本观念，离开了神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世俗人就不要神，自己定出这些道德是非善恶的标准。我呢，我只偷拿公司的两支圆珠笔，没有问题。那个拿十支啊，对不对？啊，我报税报奖只报一点，那个人报很多。我杀人只杀一个，那个人杀一千个。人为自己定出的标准，圣经上说，耶利米说是人为自己造出了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却离弃耶和华这个伟大真神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永。这个真正活水的这个池子，离弃的神却为自己造出一些假的东西来。好，所以这样说来，所以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基督教人里面讲得很清楚，这是非善恶道德好坏完全在于是不是神说的是神的话，能不能荣耀神造就人，不能的话就没有所谓世人所说的好坏善恶，我们不用世人一般的标准。所以刚刚有那个问题说，那如果这样情况偷了一个药来救一个人，那是这很多时候你发现，我有时候提醒自己和我学生说，你发现很多时候讨论这个伦理问题的时候，这难题的时候，好像上帝不存在，你知道吗？你有这种感觉？基督徒在挣扎说，哎，我们应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做？好像不知道上帝在掌管的。我不晓得你有这种感觉哈。这样的话，当你不知道上帝在掌管，或者说你不知道上帝存在，不理会他的时候，那你当然很难了。要救这个人呢，还是要给他，还是要做一个用非法做一个好的事情？上帝从来没让我们用非法，就是不被就违背圣经手段来做一件事情，没有作恶以成善的事情，从来圣经上说绝对不可以作恶以成善。所以当我们在想怎么办，就是他是有需要活下去，他有没有需要活，上帝会决定，不是你来决定的。你就照你该做的做，他就给活了，是神的恩典；他死了也是神的时候到了，对不对？而且圣经说得很清楚嘛，万物都有定期，神预先定准人每一个人生活的疆界和年限，该活的死不了，该死逃不掉。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话，神的时候没有到，谁想杀我都没办法。神的时候到了，你不想死也要死。我所谓死是离开世界与同的好的无比的。死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属于主的，保罗说离开世界好的无比的。所以这样去想的话，那个人得了绝症，要不要偷吃偷拿人家东西，这根本不用想了，对不对？那个我刚刚说的苏菲亚选择，就是德军来问苏菲亚说，你如果不和我有性关系的话呢，或者怎么样，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哈，我就杀你的丈夫哈。另外是说，苏菲亚，你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哈，这个有一个要交给我，你要交哪一个给我？这些你们听过这些例子，都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很少发生的，那是发生的，那答案也就很简单。假如我是这个姐妹，说德军说，如果你不让我这样做的话，我就把你丈夫杀了啊。我要 我丈夫在神的手中，你要杀他是你杀他，但是我不能做任何对不起我丈夫对不起神的事情啊。所以对方啊把那个难题丢给你的时候，你把它还给他，不是我的问题， your problem not my problem， 不是我的问题啊，我就听神的话。对，那如果神要允许你把我丈夫信，那 你要向神负责啊。对对不对？我不会做任何犯罪的事情。这个德军说，苏菲啊，你两个孩子你要交哪个给我？他故意要整你的。我答案的是，我一个也不选，我是说我一个都不按照你说，我选一个给你，因为这两个我都要，都是神赐给我孩子，我尽我全力保护他，但是你现在要我都交出一个给你，让我做个选择，我要牺牲哪一个？我一个也不牺牲，你要杀你两个都杀，你三个都杀都可以，是你的事，我不会，我不会听你的，要去选一个交给你去杀，你懂的意思吗？所以你不要陷在那个仇敌的这个捆绑陷阱里面。当现实中的电影就很挣扎，哎，到底我应该把我儿女还是把我女儿交出去，就是很复杂的。事实上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不需要做这个决定，上帝允许我们只要照方法去做，你不需要犯一个小罪来做一个比较大的善，没有这种事，因为全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样说来，我们弄清楚了，以神为真光，神是我们唯一的标准的话，他的话是我们的脚程灯上光的话，你就会经历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神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叫你啊遭受的试探过于你所能受的，他总要在你受善的时候给你开一条出路，叫你忍受得住。那你说为什么他容让试探临到我生命里面呢？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试探是被自己私欲牵引诱惑，私欲就怀在他就生出罪来，罪就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看错了，第一个，试探不是来自神，上帝从来不试探人，他因为试探是恶意不好，上帝从不试探人，他也不被恶所试探。第二，我们受试探呢，是我们有私欲被牵引诱惑，是魔鬼撒旦，这里没讲是魔鬼撒旦来勾引，他说是被牵引诱惑，谁来勾引牵引我们，像钓鱼勾勾我们。根据这个雅各书第三章说到哈，这个这样的智慧也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性，乃是属魔鬼鬼魔的，所以我们懂了啊，是魔鬼。这里第一章没讲魔鬼，第三章讲魔鬼，是魔鬼用这个世界上的情欲来引诱我们，劳我犯罪。那试探是这样做，私欲被勾引，劳我被勾引，是怀胎的这罪欲成长生出死来啊。所以这个试探过程了解是魔鬼来试探我们。那上帝为什么容许魔鬼来试探我们呢？上人生的许多的考验试验，像上帝容许亚当夏娃受魔鬼试探一样。那这个试探是，所以中文有三个字要注意啊，试验、试探、试炼，这三个字搞清楚的话，我们基础生活，我们的伦理觉得就会更加符合圣经了哈。搞清楚试验，人生遭遇每一件事要做个选择，你要过这个忠于神这个圣约子民生活，那你要每天都是个试验，人生就是个考验。那么这个试验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从上帝来叫试炼，他试炼我们如金金，对不对？他试炼我之后必如金金啊，这个是约伯记说的金金啊。那么从魔鬼来的试验叫做试探，他一直坏的把你拉下来。所以老师有两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好的老师是要帮助你成长，试炼你；坏的老师试探你，要把你弄垮，让你留级的，对不对？好的老师是要测试你真正的程度，坏的老师是让你跟不上程度啊。所以总而言之，所以感谢神，我知道合乎圣经都是试炼，都从神而来，都是好的。凡是违背圣经的不好，都是魔鬼来的。
那现在就所谓那我不知道他好是坏的时候呢怎么办呢啊？现在他没说不行做的啊，可有可无的，这个呢这种是我们觉得比较困难。事实上呢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太多，为什么呢？因为当上帝来试炼我们的时候呢，魔鬼就来趁机会把它变成试探，对吧？你祷告的时候你读经是好事，对不对？但他就让你去读经祷告，我们魔鬼啊想让你错误的自以为，你看我怎么会读圣经，我会祷告，有积功德，我们骄傲起来，比别人都很多。所以把一个好的变坏是魔鬼专门要做的事情。当魔鬼来试探我的时候呢，上帝总是要给我开出路。当这个约瑟的这个主人的妻子叫波提乏妻子来试探他的时候，神容许，但是呢约瑟说我怎么会做这事得罪神呢？连衣服被他抓了都跑掉，神容许他被人家诬告，被人家陷害，但是让他经过试炼之后，他能够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做埃及的宰相，对不对？就这样说来，魔鬼是总是把我们弄坏，但上帝如果容许他来这样做的话，背后是要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个之后，神带领我们啊成长。所以主耶稣说，人子固然按照圣经上所说的去世，魔鬼试探犹他，出卖耶稣啊。那主耶稣按照经上所预定的要去世，但是呢卖人子有祸了。所以这讲到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太能够分辨清楚，你就不要管那么多，我是说你就知道我要听神的话就对了啊。这是试炼还是试探？今天晚上有人请我吃饭有可能是试炼，有可能试探，对吧？你懂我意思吧？如果那个是个饭局，是一个好宴乐的啦，荒淫醉酒，这绝对是试探，我不要去的。如果这样是个范式，像可以向人家传福音做见证的话，这个我可能要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同样一件事可以是好是坏，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敬畏神，就能分辨清楚。所以很清楚了，违背圣经的绝对一点都不要做啊。那么圣经上所要我们做一定要去做，现在所没提这些事，那要小心，要分辨了，是吧？这是我们所以弄清楚什么叫试验、试探、试炼的话，我就很多其实很清，但有些不太清楚的时候，总而言之两个都会来的，对，两边都会来的，但是神一定得胜。好，这是我们了解在基督徒生活基督教伦理的基本的观念。那圣经伦理的这个基本的观念，神掌管是主权很重要。好，了解的时候就是神容许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即使在别人看来是恶事是坏事，但神总是要把它变好。所以约瑟对他十个哥哥说，你们的意思是坏的，那上帝是好的，他差遣我先来到这里地方保全多人的性命。那十个哥是恶意，出于魔鬼的试探，叫他们来害约瑟，对不对？但是背后却是神的主权，借这样的方法让约瑟到埃及来保全多人。的确啊，若不是神的美意啊，差遣约瑟先来替法老王解梦，能够知道在七年的丰收储存粮食的话，那后面七年饥荒会把埃及和全世界人都饿死，连弥赛亚家族都会被饿死，对不对？那神差遣约瑟先来。所以这样看来，感谢神。所以基督徒的伦理，圣经伦理最基本观念，神掌管以及神的主权。The Lordship Act 就是这个第一个掌管。如果你不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我刚刚说以上的讨论，或你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你就在问，那你刚刚以上的讨论，那神到底在哪里？你在讲了好像一点都没有提到神嘛，啊，好困难，觉得该怎么办呢？你根本没有在想到神，没有他的话，这样基督徒就被魔鬼骗了，像夏娃亚当被骗一样啊。主耶稣他怎么胜过魔鬼试探诱惑？他用神的话来回答，对不对？你看比较一下，第一个亚当，哇，在伊甸园里面那么美的地方，对不对？生命河四道水流出来，河的两岸都非常金银宝石，有源头一切的果树，那现在所有好吃的水果你可以想得到的也全都有，随手可吃，家庭主妇不需要去烹调做饭了，都是菜，没有需要犯任何罪，对吧？是吧？那罪不存在嘛，至少罪还没进入世界啊，他不需要犯任何罪，没有任何理由需要犯罪的，当然犯罪都是没有理由的哈。那第二个亚当在旷野里面，一个是花园呢，一个是旷野，旷野是什么？干旱无毛之地， 没有水很少，耶稣有喝水，我相信他，他没有吃东西四十天啊，豺狼虎豹周围，你露过营没有你就知道了，露营还很多装备啊。但耶稣当在旷野四十天，那是在人看最难忍受又饥饿四十天，魔鬼试探他了。所以要讲从人来看，说我们要说犯罪人，说要犯罪有理由的话，在人看来耶稣还有很多借口，但他一个都不用这些借口，他就用神的话回到经上记着说，记住啊，经上记着说，他知道神在掌管这个环境。从他人性来说，人性受耶稣的神性不受试探，神不受试探的哈，人性受试探。耶稣当然肉身，他的人性受试探，人性会渴、会饿、会哭，是不是啊？会痛苦。耶稣的人性是第二亚当，所以第二亚当在这一切苦难里面，他虽然神的儿子，他也学会了顺从，他的人性有成长的过程，就成我们这些在苦难中遭遇试探的一个大得激励的原因。所以第二亚当，我们在他里面靠他得胜，记住时时思想神，祷告神，仰望神，用神的话来胜过来分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看希伯来书啊，第五章第八节，他我们想念八节到第十节经。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这里说到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还是道成肉身，取了人性，所受这一切的苦难，他凡事也遭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可以成为我们慈悲中心大祭司。所以看到苦难顺从完全，这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苦难顺从完全得以完全。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谓伦理生活抉择，也要注目仰望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他是为我们这些凡顺从人成为永远的根源。好，讲到神主权掌管，第二这个权威，权威是他的话语，就是权威。今天呢，说穿了，在世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服在权威底下，对不对？你生病要找一个最好的医生来看，对，为什么？因为医生他是有权威的，他念过医学院，他有多年临床经验，你没有，所以你要听医生的话，在身体方面，对不对？啊，一样，这个领域你学化学、学生物学、学电脑，都要找这个权威。我们讲真权威，不是假权威哈。这权威呢？今天的时代听起来已经有点好像这个词已经变成好像吓人的啦，在上高高在上欺压人的啦，这个但是这个 authority 这个字原来不是这意思，这个字是说它是有权柄的。为什么？因为它真理，真理就有真理的权柄，对不对？真理的权柄是什么？指出一切的假道错误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如果顺服真理，活在真理里面，那个这个权威是保障保护我们的。警察的权威是保护善良公民的，但是却能够去制止这个邪恶的宵小的恶行。所以你是公民，你警察来你不必害怕，对，你闯红灯了，偷东西做坏事，你当然害怕，对不对？这样说来，权威本身，像律法神的话是权威，那神的话是叫人知罪，神的话律法是定人罪。但如果你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称义得救的，你就不会害怕律法，你反而会顺服神的话。那你读诗篇119篇，一共有176节，讲到神的律法，有很多词来描述他的典章、诫命、训词。你看那诗人，他从来没有觉得被神的话绑住了。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的命令极其宽广。在神的话里，我们才真正有自由。真自由是在神的话里才得着，在真理里面的。所以我们今天对自由的解释要小心了。自由不是摆脱任何权威的，自由是要在真理的权威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啊。
我们去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好，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好，三十二节。好，翻到我们想念好吗？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哈。好，请。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句话仔细注意听话，耶稣对信他的，还有那些表明愿意要，比方说布道会的、举手觉得愿意信的，但底下看下去越来越不妙啊！这些说要信，实际上后来是要骂他、要杀他的人啊！啊，所以光表明自己要信耶稣是不够的，重要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遵行我的话，这才真是信我的门徒。”Then， 那么第三首就开始 ，Then， 那么。你们就必晓得真理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那个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所以换句话说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自由怎么得到真的自由遵行主的话语的主的话语使他得以真正的自由使人自由的律法使人自由脱离罪恶脱离邪恶那么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使我们得到自由这样我们才必晓得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按照自由的真正定义不是为所欲为的或者说我可以做我不想做的这些都还是只是功能上的表达真正的本质是自由必须在真理的里面啊，这是圣经给我们定义什么自由还不只是说可以做要做的善而不做不应该做的恶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是在真理的里面才叫真自由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下面就讲说这个谁犯罪是罪的奴仆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才真自由了所以自由的定义按照第八章三十一节这段经文讲第一个是在真理的里面才叫真自由第二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他就是真理他就道所以在神的儿子基督耶稣里就真自由离开了主耶稣离开了神的话没有真正自由就没有真正保障你生命安全自由这个权威所以当我们说神的话神的主权是权威是他就是真理是光啊，也就是爱那么他是掌管一切的、啊、那么这样来说的话我们就晓得、哦、原来在他的话里面在他里面我们就有真正的得到权威的保护、啊、所以这是准则了、啊、那么第三临在 presence 就是讲到这伟大的真神他不只是掌管万有他的话他自己的人就是我们真理的最高检验标准不但如此他也就在我们心里面与我们同在使得我们不是孤单的去面对一个伦理的一个困难的抉择所以你看见这么奇妙所以基督教的伦理圣经的讲到神的主权他掌管这个处境他的话语就是权威就是准则而且他呢住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里面的动机所以准则处境动机或是这个掌 control authority presence 就是我们在基督教伦理或是基督生活里面最三个最重要最根本的大观念这个弄清楚了哈、啊，你会发现呢这个跟世上伦理世界上的非基督教的一切讲的就完全就不同了哈。那么什么叫好事善功 good works 我们得救不是靠好行为得救以后要活出好行为是不是我们都晓得这个关系弄清楚了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十节我们讲过了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借着信这并不出于自己乃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什么我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对了你看第十节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要叫我们行善所以得救的原因是完全神的恩典但得救的这个目的跟结果是要我们去行善去行神所要我们所行的善 那么所以这样出来，我们必须认识什么叫做善。大家注意了哈，我们不是说追求外面人所说的善行哈，但也不是说基督徒就完全跟善行没有关系的，不要弄错。我们基督徒是要行善，圣经就是装备我们行善，对不对？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和十七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呼出来的话，与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督责指出什么是错的，使人归正告诉我们如何拨乱反正，教导人学义，让我们在正路上继续走义路，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被装备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基督徒要不要行善啊？好像不是很多人说要哈。基督徒要不要行善啊？
要。
OK， 这是我们蒙拯救的目的嘛，是不是？不是得救条件啊，是蒙拯救的目的。是基督徒不行善就跟神的计划完全相反了、啊、对，我们必须明白什么叫做行善，什么是善，什么是好事善功 good works。 那么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外面这些世人做到这些好人好就善事，那这样说他不得救也可以再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他不是基督徒也可以、请问非基督徒能不能行善啊？
可以
啊。那就要看这个善的定义是什么了哈。我们回到圣经终极标准来看的话，没有一个世人可以行善，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义人也没有，没有寻求神，连一个明白都没有，都是非法的，都是一块行恶。那你说这个基督徒怎么这样讲呢？那些非基督徒朋友里面，有些很有爱心的啊，甚至比基督徒还有爱心的哦，还做很多好事啊，慈济功德会什么团体的，就在什么？那你要弄清楚什么叫做善。世人所说的善的标准的话啊，世人很多人在做。我有善的行为，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它不是真实本质的善。此话怎说呢？记不记得福音书记载有一个少年的官，他来见耶稣了，他行很多善，对不对？他是管会堂的啊，这个又是有钱的、啊、少年的官嘛，这个是管会堂的哈、啊，会堂的官呢、啊。那么要从小都遵守这些诫命，哇，真是好人好事第一名啊，一定是他了。雷锋都比不上他，对不对？他来见耶稣了，他说：“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句话很有意思，很有讲究的哈。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换句话说，他做了很多善事，对不对？从小都做了哈，但是他知道自己没有永生，他认为自己做的不够。我还要再做什么就可以承受永生，就配得永生。所以他的观点是，我要做一些事情，我要做的更多更好，我就能得到永生。今天我在教会里面牧会，我看到也有些人啊，他说他信耶稣了，可他不愿意受洗。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我问他原因何在啊。我们教会还有隐名的这个隐名的会友啊，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讲一些事情，他来问我一些细节，他打电话来说，他不告诉他的名字，啊，我在教会这十年了，啊，我只组织崇拜来，别的都不来。我说你下次来是让我接你名好，他不需要不需要。这个我说你什么时候信主啊？差不多十年了，你受洗没有？那就是不受洗了啊，我觉得我还不够资格，我觉得啊，就是这种人很多，对不对？啊，你再问他，我现在表现还不够，就我等我做到那个程度时，我再成为基督徒，免得。我就羞辱就是名字啊，我觉得这样不够资格，所以不要受洗啊。那这些观念何在？就是说要 do more， 做更多， do better， 做更好，才能成为基督徒，才能受洗，才能得永生。这个观念呢是不对的，不合圣经的，就是人本主义，我要再做更多做更好。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答案什么？ You can do nothing， 你什么都不能做啊，你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破烂衣服。神拯救你是完他的恩典，是他的工作，你不要做任何事，你也不能做任何事，你就完全就领受他的恩典了。那之后你才能够啊，靠主也为主来行这些善的荣耀神。所以这个想要做更多做更好达到标准才得救和得永生，这些观念啊， 流行在今天的基督徒里，今天的慕道友心中也有。那少年观就是个典型例子，我当做什么，做再做什么，我才能得永生，承受永生。他前面这句话说良善的父子，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良善的，我做的不像耶稣那样好那么多，良善，你那么良善，我要做到像什么样的程度，或像你那样我也得到永生。耶稣立刻第一句话，他不像我们，哎呀不是这样子啊，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你就信耶稣就好，他不是这样讲。他也没说另外人说啊你很好啦，你可以够资格受洗啦，你不要这样谦虚你就受洗吧，好，他也没这样讲。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所以这个少年的官需要知道什么叫良善，免得他以为他可以做一些善功，已经做还要做更多更好才得到永生。那么好，耶稣就立刻说什么是良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难道你不知道除了上帝之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你知道圣经的诗篇常说耶和华本为善，就他是本质的良善，其他没有任何良善的，连一个义人也没有，罗马书三章说连一个寻求神的都没有。所以这样出来，少年官需要明白什么，他没有真实的良善，他有着外面行持的善。所以说接下去问了，这个善这些诫命你是晓得的哈，让小点父母不可。主耶稣用了从第五戒到第九戒问他，这一切我从来都遵守了。那主耶稣为什么不问他前面三戒和最后一戒呢？你想看这个问题啊，十戒啊，他真的遵守了。十戒第一戒是什么？我是主耶和华神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这神说领出来，说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少年官他还拜另一个神叫什么马门，对不对？人不能有两个主啊，马门和上帝你只能选一个。这少年官真的遵守了十诫吗？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诫，不可贪恋。他贪恋很多东西，所以主耶稣给他一个测验就知道了，对不对？他这些从头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他爱他，对他说你要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你还跟随我。那个少年官就立刻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那个少年官所显明什么，是一个世人的人本主义的。我可以告诉你，所有的宗教，我们说基督真理不是宗教哈，除了基督教之外啊，所有的宗教通通是人本主义的，通通是你要做什么，做更多做更好才能到个标准得救。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能做任何事情，所以这少年官所做一切，包括今天我们来看、我的邻居，我的那些非基督徒朋友，他们做的是好事，是好事，但是是形式上的善，不是本质的，因为他不是为荣耀神而做的。这个观念我想我们中国人接受，我们说 百善孝为先啊。如果一个人是大善人，这个修桥铺路，饥荒的时候发放米粮，大善人，乡里间都非常的这个称赞他。一旦人们发现他对自己父母亲不孝敬的话，不尊重的话，大家会说什么？这些做通通是假的，对吧？你都不孝敬你父母亲，你做这么善人。所以同样的，人若是忘记上帝，不理会上帝，不荣耀他，为自己活，为别人活，这是最大的恶。在外面做什么其他善事都没有用了。所以这样说来，我承认世人做一些善事，行事善，但是没有本质良善。所以按照圣经来说，神要我们行善功啊，就是让我们行善，为了叫我们这个善不是外面行事善，这个你不需要得救都在做，对不对？他要你做是真实良善，就是这一切是为主而做，靠主荣耀神而做，那这才是真实的善呢。像主耶稣说，我所做一切都不是为我，都是为神，都为荣耀神而行。罗马书约翰福音第五章说，你们互相受荣耀，你们不求从神来荣耀，你怎能信我呢？所以家人，我们所谓行善，每一件事是为主而做，也靠主而做，那这才是真实的良善。因为你和这个生命主连接在一起，你重生得救，在他里面才能行他所要你行的每一件事，那这才是真实的善，在神眼中是善，才真实善。 所以你做一大堆事情不是为主，到最后怎么样，一切都要过去。但是如今那些在圣灵里其实劳苦的，他们得了安息，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务要竭力多做主工，因为这在主里劳苦不是徒然的。而且保罗说，这其实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在我里面做成的。我今日成何等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换句话说，靠神恩典为主荣耀而做的，才是真正真实良善。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什么叫 good work 好事善功的必要充分条件，什么叫必要充分条件，我们都学过数学嘛，对不对？这个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的 condition， 对不对啊？那天下雨马路必湿，那马路湿天不一定下雨啊。我们不讲这些逻辑，就是什么是充分必要条件。好，我现在讲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一定要有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事情就叫充分必要条件。好，所以正一个真正能够达到好事，就是真正的良善，有实质良善的，这个我们今天早上讲员讲的真又实的良善呢，要三个基本的条件，充分必要条件，在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正确的目标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不是为神荣耀的话，那么它不是真实的良善，那只不过是个人为了某种目的要去做这些好事，对不对？沽名钓誉也好，让别人称赞你也好了，对不对？当得不到这些东西就不做了，那或者积功德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对的。那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
这是刚刚你念，
我已经念过了啊。OK， 我们再念一遍，不只是我要念，大家都要念啊。OK， 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好，我们想念，请。所以
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好，我们再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请。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好，所以从心里做是给主做。这里说正像，你要记住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明初时代翻译的，从1890年。到1918年啊，翻得非常好。但那时候有那时候的用法，那时候都是讲像是给主做，其实原文就是给主做的啊，你懂的意思吗？就是说，所以今天读起来意思像是给主，不是好像好像，就是给主做的啊。那时候用法是这样用的啊，不是给人做的，从心里做给主做，不是给人做。再看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也很熟悉这个经文，是不是啊？我们应该会背吧。好，请。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好，就讲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这三段经文我们合在一起看，无论或说或行都要为荣耀神啊，为荣耀神感谢神而行。第二是从心里做，不是外表的，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第三，做每一件事都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基督居首位。如果你所做的不是这样的话呢，不是本质的善，因为你没有和这善的泉源，没有和神的国神的义连接在一起啊。所以人生的目的是要为神荣耀而活，并享受他直到永远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小要理问答，西米小要用第一问啊。但是你千万不要只知道这第一问呢，你要继续读下去啊。这个神的荣耀是正确的目标。第二，要正确的标准。换句话说，罪是不服神的律法，顺服是做主门徒的标准啊。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若遵守他，约翰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请。 我们若
不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完全守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相信照主所行的事情。
好，所以遵行主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约翰一书，你注意看，这卷书是讲到这个一个永生的测验。我怎么知道我有永生？我怎么知道有得救确据？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说很清楚，小子们啊，我写这封信给你们，要叫你们知道，信奉神儿子之人的他，你们有永生。这本书是讲到人如何知道自己有永生或是没有。让你怀疑自己得救没有，你心软了，你好好读这卷书，好好读五章，很快就可以把它从头看一遍。这约翰一书太重要了，让圣经里每一卷都很重要。这卷书特别适合我们在省察自己的时候用的，叫永生的测验。里面有三个测验，你仔细看啊，时间不多，我不细说。第一个是叫做真理的测验，里面你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啊，你不信神的真理，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永生。第二叫做就是顺服的测验呢，你有没有照主的话去做？你说你是重生得救，为什么不照主的话去做呢？那你一定有问题了，要悔改了哈，或者你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第二叫做顺服，第三个是爱的测验，爱神的也必定爱弟兄，所以这个有这个doctrinal test、obedience test 还有 love test， 就是这三样啊，真理测验、顺服测验、爱的测验。你测验这是查像你这个要验血验尿，要好好检验一下自己，就知道啊、哦，我是不是真的是永生，还是我自己欺骗自己，还是我自己失去了这个确据？好好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顺服是做主门徒的标准。我们前面在约翰福音14章也读过了哈。那么这个雅各书哈，再看雅各书，在第一章里面呢。特别是从第19节到第26、27节哈，好，所以我们特别看行道哈，我们看一下22节，我们从22节念到第25节啊，雅各书第一章22节到第25节，好，请。
现在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所不听到，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丑后，随即忘了他的面貌如何。唯有观察和全备，使人自由的定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这话，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心思的事上必然得。
好，所以。正确的目标为荣耀神，正确的标准就是说要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刚刚也查过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哈，约翰福音八章31、32节，所以你要常常遵行主的道，这才真是主的门徒，光说不练是不行的哈。所以这个标准照主的话去做，不打折扣去遵行很重要哈。基督徒千万不要把主的话打折扣了，那一半的遵行等于是背叛了，一半的信心等于是不信了。神要求我们要完全的摆上，完全遵行主的话语，他是因为他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天父是完全，所以我们要学习完全顺服。神向亚伯翰显现，在约翰在创世纪17章的时候，他向亚伯翰显现说什么？亚伯翰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我是完全的神，完全，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就学习做完全人。神他是 El Shaddai， 他是。”完美无缺，丰满丰富一切，供应他一切需要的。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完全，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第三个要正确的动机，这个动机是说我们这个心哈、啊，我们这个心呢，动机是从心里为主而做哈、啊。让我们看罗马书14章23节。罗马书14章23节，罗马书14章23节，好，翻到我们前面，好，请。
若有一心而生的，就必有罪； 因为他是不是出于信心，
所以相信你们要注意了，在做伦理抉择的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所以这个信心是什么？就是完全信靠神，这个心是向着神的啊。有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呢，有一个姐妹来问一个传道人说，我们基督徒啊可不可以化妆？这问题你怎么回答呢？啊，可不可以基督徒可以化妆？啊，都可行，就是可以行啊，是吧？啊，那意思这样的
目标，
目标正确，目标正确的标准哈。好，我化妆是不是荣耀神啊 ？OK， 我化妆，哎，圣经不叫我们打扮的很有体统吗？就没有这样讲了，圣经没有讲，圣经要我们做一个端庄啊什么的。我当时随便讲哈，就是这到底圣经讲什么，这个姐妹要想清楚了啊。那这些以上是我们刚刚这个可以想象回答的。圣经没有说不能化妆，对不对？圣经也没有说一定要化妆啊。圣经让我们荣耀神，让我们尊神的话，圣经的确让我们要打扮的干净整齐，对不对哈？要有体统啊，不一定体面啊，要体统。那到底可不可以化妆呢？那这个传道人回答很有，他就说啊，对着姐妹回答说，他说啊，在你还没有问我这个问题以前，你可以化妆；你现在问了我这个问题，你再也不可以化妆了。原因何在呢？这个传道用这个例子说，因为你来问我是出于疑心嘛。如果你本来就可以化妆，为什么不能化妆整齐仪容我就化妆，根本不要问你。我说这个请问。我可以化妆，是心里很想化妆，但是又不敢，你知道吗？这心里有疑心，到底该怎么办？谁来问这个长辈了？这长辈很有智慧，说：“你问我之前可以，你问我之后不可以了。”因为意思你有疑心，你不是出于信心的啊。那如果是用这种问题回答，所有的问题的解答都很容易解决了，对不对？你的问题是没有信心，所以不。那但是呢，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因为这个姐妹的动机是有问题的。如果说我化妆是为了要取悦，让别人觉得我长得很漂亮哈，有人化妆是要特别遮盖他比较不体面的那个地方啊，那问题是要人的喜欢了。我们这个脸是给别人看，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你不照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的。这脸是给别人穿衣服啊，也是要注意要给别人看的哈。所以，我们这个神学老师教学生是说，你怎么穿？比方讲到上海做见证哈，你怎么穿衣服呢？有两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个，如果你穿的大家都很注意看你的衣服的话，你穿错了。啊，就是你穿的太好了，太星光闪闪，像夜总会的主持人那样，太真的。那穿的很破烂，像第二，像很寒酸，像乞丐一样，这也是不对的哈。最好是你穿的衣服是别人没有注意在看你的衣服，你懂的意思就是。哦，希望我今天是这样的，没有。别人不觉得那个事那么重要，都要注意看，说啊，这个人今天穿的整齐就好了，这个就可以了。他别注意在你所做的见证那位主，在主的话语上，这才是标准。所以我们不只是给传道人上台讲到做见证，你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装扮不要过分的这个招蜂引蝶的哈，也表露自己的什么身材啊，什么俊美。但也不要故意穿的邋里邋遢，这两个都是不好的哈。讲回来就是说，这个动机很重要。我们的动机和目的何在？做这件事不做这件事，为的是什么？这个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了，对吧？神知道，别人可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省察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呢，回到哥林多前第十三章，就省察我们动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还有一首诗歌可以唱，对不对？我们唱唱，大家要睡觉了啊。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发怒，不喜欢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这个爱的诗章，爱的篇章是用来检查我们的动机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爱神，
爱神。
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其次也相反，就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神、爱人，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爱人如己。那怎么样叫做爱呢？那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刚刚所讲、所唱的，我们看的内容。我们真的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样来学习爱神爱人吗？我们对人家不嫉妒吗？不自夸，不自私，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吗？我们是真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这些动机好好省察了，爱神不自私。所以每次读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这里所说的，请问有谁做到了？有谁做到请举手。当然你举手就表明你没做到，对不对？爱要常以为亏欠，这属灵的美德都很奇妙的啊。当你以为你有的时候，就是你没有的时候，对不对？我很有信心，其实我是可能自信很大，是确实真实信心最小的时候。你看我够谦卑了吧，其实就是最不谦卑的时候。所以都是这样，所以这些是警察，神啊，我在你面前我怎么样能够荣耀你，神要为你做见证，在人面前我的动机真的是像这里所说的吗？如果真的是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话，这个篇章其实讲的是基督耶稣的，他才活出这一切，对不对？你注意看，对不对？耶稣，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说，这个经文应该应用上，他说应该改成这样的：耶稣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我只是讲耶稣，耶稣他是永不止息的，那这样成为我们帮助。所以我们要注目仰望耶稣，我们动机得到这个洁净。好，所以这样说来，我们怎么样动机得到洁净？读了这样的圣经，特别要读圣经才知道我们动机。有人说啊，我这一切主啊，我是为你，真的是这样子吗？神啊，如果让我去买这个 lottery 中奖，一半给你，也交回一半给我，这些动机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当人觉得自己百分之百我是为主而做的时候，其实事实上呢，我们还有一些隐微一线是我们不知道的罪。所以在他面前常常思想悔改反省。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动机，怎么检查自己动机呢？先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哈。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翻到一起来念。好，请。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一切两边的见证之外，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没有
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你说到神的话是活泼大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利剑还快，它能够刺入剖开灵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主意和思念哈、你看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有谁能辨明他的心里面的这个思念和主意呢？没有办法哈、就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谁能视透？我们自己也不能，我们还以为自己不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老我罪行很多，很可怕的啊。我们说读到圣经上描述这些罪人的样子啊，无亲情不检怨啊，什么谤读啊，就读那些字眼读得很难受啊。其实事实上我们本性老我就是那样的，只是我们活出来程度多少罢了而已。那这样说来啊， 只有神的话能光照我们那心里有千千结，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还能够赤裸敞开，把我们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赤裸敞开，不能隐藏。常在神的话语光中反省悔改思想，就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所以以上这三方面，正确的目标、准标准还有动机，哈，这是我们伦理判断的因素。第四点，处境到底是什么问题，什么 problem， 环境什么问题，为何，其实这个 situation 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刚刚前面讲例子，比方说德军来啦，要这个姐妹做件坏事啦，或是今天公司老板叫我做假账啦，或者面临这个胎儿经过羊水羊膜穿刺检查它是智障的，是唐氏症等等等啊，是不是可以堕胎呢？就我们要了解是什么问题在哪里，了解问题的真相，处境是怎么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第二呢，我们要问的是神的话对这个处境怎么说啊 ？Principle 这个Scripture， 神的话光照我们处境的。第三，那么在这样处境，我明白了神的话叫我这种方怎么做，那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为谁而做？靠谁而做？这个 person self， 所以有三个 P 啊 ：problem、principle、person， 或者三个 S： situation、scripture 或 self。这是我们在基督徒伦理的思想中，就是要在祷告的时候要思想这三方面的、啊。到底什么问题？我在担心什么？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我开始埋怨了，是不是？那神的话怎么说？他叫我不要担心，先求神国神的义，我所需要他会加给我的。麻雀他都不会掉到地上，他供应麻雀，供应百合花需要，他怎么会忽略？所以我从来不要担心明天没有饭吃，对吧？基督徒不要担心没有饭吃啊，要担心什么？我有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神的话他应许了，你相不相信呢？所以基督徒不要怕失业，在神那里你永远不会失去工作的，你可能会暂时失业，你可能会 lost job， you never lose work、啊、把 job 跟 work 分清楚， work 是神要你做的每一件事，包括家里面的事、教会的服事各方面的事， job 是 job market， 是就业市场上，你可能会暂时没有 job， 但是在神面前一定是有工作的。每天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失业了，但失业期间我看有的人很灰心啊，议论啊，也不服侍，有的反而拿那半年拿来服侍，来上一些神学课程。我看他是时候到了就上班了，啊，神赐了新的工作，他的时间没有浪费掉。我看有人浪费了半年一年，很痛苦的。所以你要搞清楚，神应许你绝对不会饿死的，你不用担心啊。圣经上说，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后这个义人的后裔讨饭，有没有？你不要担心你的小孩啊，我不是为我，我是为我的孩子啊。说穿你是不信靠神，你真的信靠神，你不要怕，你尽忠职守，做你基督徒该做的事，主推带领你坦然无惧，讨主的喜悦。好，所以这些我的态度，我是怕什么？怕失业之后怕别人笑我，我以前还笑那些失业不认真工作，我们教会有人做这样见证，其实是到以后我自己失业，我才能体会那失业人的痛苦所在，对不对？不一定是不认真工作，你认真工作公司要关门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这样说来，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或面临一个抉择，每个抉择都是伦理的抉择，只是大小程度不同。那你要记住，你好好思想处境、准则、动机这三方面。好，以上所说的是我们判断的这个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五点哈。这三点呢，处境、准则、动机的关键在于什么呢？这不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有人说我是看到处境了，可是呢准则我也知道，可是准则不能配合处境，或准则不能告诉怎么做啊，或者说认为这三个之间会有彼此冲突，这是不对的。真正的伦理的抉择是这样的，这句话 The application 啊，请看那个下面这第五点啊， The application of a norm 一个真理的准则 to a situation 一个 problem 一个问题处境By a person 是这一个人，他的心、他的动机，运用神的话语在这个处境里面，这就是所谓整个伦理的准则。那所以可以说，这三个是三个层面、三个观点啊：处境的观点、准则的观点、动机的观点。我这里有三角形啊， 这个颜色比较淡啊，没关系，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啊。这个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个这个先讲处境好了，在这里 situation 啊 situation 啊，那讲到神的主权的 control 掌管啊，这个问题，那然后呢，我们也看见这个准则啊，然后是 authority 这个公司 authority 啊，这边是这样一个还可以，这个是那他的这个他的动机，这个人啊，这个人好，所以这个可以说他的existence， 这个是 existence。它的存在，它的动机，那这三个就在带出这个所谓基督教伦理或者说圣经伦理的最重要的这个三面，这是一个三角形，是一体，这三个面，那么无论你从哪个点切进去的话，都一定是会牵连到另外两面，这只有神的话才这么完备，是完备的，叫神人得完全预备性，要三次。那世界上的伦理的观点，可能他只说一个，就啊处境里我必须赶快解决问题，他只注意这个了。而他牺牲了两个了，或者有人说啊，这个处境的道理我也知道，他的可是他做的动机不是为神，是为自己，啊，也会出现自私的动机，有人会为自私动机做一件好事情，对不对？但那不是真实的善。所以这样说来，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属神的人，这个有生命的人，他才能够在三方面都讨神的喜欢，或者说这三方面是一体的三面啊。真正的圣经伦理是无论从哪个地方进来，你都会看见另外两方面，所以是像一个钻石有不同的切割面的，同一个钻石，同样这个三角形是三面是不可分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想说这个我准则上怎么说，处境怎么讲，动因怎么说，我就只能选一个。事实上，这三个缺一不可，是一体三面，有一必有其二啊。另外两个，比方说我们用堕胎做例子好了，堕胎，千万不可以堕胎啊。违背圣经杀人啊，这是一种方法哈、啊。这现在大概听不进去了啊。他说这个婴儿是胎儿是没有生命，这样讲呢，他比较难接受。那碰到这样的人的话呢，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不妥协啊。那我们讲好了，这个问题，我们从这里着手。你看，现在呢，如果你堕胎的话，你知道这个堕胎之后会有多少问题出现吗？哈、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堕胎能解决问题吗？有人说这个堕胎。一啊，堕胎，这世界人口这么多，粮食不够吃啊！啊，那你仔细算算看了、啊，人类糟蹋多少粮食？美国占全世界6%的人口，包含你我在内，6%的世界人口，却消耗全世界30%到40%的资源啊！美国的餐厅每天倒的这一些食物，还可以吃的食物，所谓垃圾哈、啊，这好东西不是坏东西啊，倒掉的东西，我们家浪费的东西，教会聚餐浪费的东西。可以喂饱第三世界亚洲非洲那些无家可归的那些孩子，那些饥饿如柴那些几个月的饭，你说我们有没有浪费？打开你家庭的衣柜，你看你多少件衣服，你说今天穿哪件还想半天的挑来挑去，试看看。那在那个穷苦的乡下非洲，那孩子可能就一两件破衣服。这个世界到底是资源不够还是分配不均呢？你想想这个问题，就说因为人口太多，所以不能太多，养不活的，把他们都这样弄掉一些人，那这个是说得通吗？处境上也说不通的话，堕胎产生很多问题。堕胎现在妇产科医学已经告诉我们，堕胎的妇女得到乳癌机会是没有堕过胎的人超过30%以上。堕胎会增加这个得乳癌的机会，不讲的事情。好了，那所以你看堕胎会有很多问题啊，堕胎以后心里会有那些恐惧，可能那个阴影一直在你还在转啊。啊，你要堕胎吗？对你有害的。啊，可是不堕胎不行啊。所以说不堕胎不行，至少在美国，你生完小孩太多人要领养，美国政府都发这个营养品给你，加拿大政府还发钱给你的。你只要生小孩发钱给你，因为钱不够。现在连这个俄罗斯也开始这样做了，生小孩给钱啊，因为人口变少了。总而言之，你说的问题，你生孩子一定有人养，对，基督徒很多人收养，这是美好的见证。好，所以啊，这个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第二这个罗马帝国也是
看作男婴啊，因为男婴可以继承产业，女婴很多的丢在垃圾堆里面。我讲不是假的，真的啊，历史事实。女婴很多丢在这个废弃的那个垃圾堆里面，基督徒经过的时候，居然会经过的时候听到有那个哇哇婴孩的哭声，这些没有像利未人，没有像祭司就走过去了。他们学习主耶稣好撒玛利亚人，就把这个孩子从垃圾堆里抱出来，抱回家，把他洗干净，抚养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女孩。所以这是在早期教会留下很美的见证。今天基督徒然后思想，我们很难去收养别人小孩，对吧？教会不来收养，谁来收养？我认识有个基督徒，他自己是白人，他收养黑人小孩，黑人小孩一大堆要收养，但是没有很少人要，白人小孩根本等不到。他不止收养黑人小孩，他还收养这种残障的小孩，让这些孩子们知道神爱他们。那我想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又很有钱，钱不知道花哪去了，那又不愿意来照顾这些被人抛弃的这些弃婴，所以今天我们大谈，我牧师在谈，各位弟兄姐妹不可以堕胎。那下台之后，姐妹跟你说，牧师啊，那我生下小孩交给你养好不好？可以吗？可以交给同会主席来养吗？可以交给谁来养呢？当然，现在社会上很多地方收的，说教会应该有很好，很多这个收养这个弃婴的小孩、堕胎下来的小孩是。不堕胎留下小孩是基督徒的机会来做好，所以这个了解真的问题所在的话，是我们不愿意麻烦去照顾一个小孩罢了，反正是不愿意让孩子生下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不看重生命，不看重神的道理，是这样。好，那再下来最后我们就说，从这个动机，你为什么，我刚讲你为什么不愿意堕胎，不是你说为什么对方他要堕胎，我就堕胎，因为我现在上学，我现在要家里要两份薪水，不能我生小孩。我自己牧过的教会里面，也是国内来的，那这一对呢哈，这个生了小孩要堕胎来找我，不是来找我，我找他们哈，我找他们，我说不可以堕胎啊，因为他们是我带信主的，我还是我带信主的。他说我们。打电话去我们爸爸妈妈，他去那个三字教会，那边牧师说可以堕胎的啊，我说不行，就是圣经说不能堕胎，是不能堕胎啊。他们因为在我教会聚会，那他要面对我，他就很挣扎，就他们自己祷告，这个姐妹亲属也不应该堕胎了，后来他们就决定不堕了，生下来他们说因为没有办法养啊，两个人在打拼啊，赚钱干嘛，都是这些一样的。到最后小孩生下来了，这个奶奶从大陆来了，爷爷奶奶从大陆来了，好喜欢这个小孩，他们的这个孙儿嘛，见到我说啊，说这个就跟那个孙儿，你要跟这个刘牧师站，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啊，这是是啊，不是我，是神救这个孩子，而且呢也因为这个孩子让这个父母亲呢得到合法在美国居留身份，你看后来又生了一个，但是最后赶上最后一班列车，可以用，因为两个小孩违反中国政府开放政策，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获得在美国的庇护，最后一班车他搭上了。所以事后他想，他当初堕胎的话什么都没有，对，到现在身份还没有，因为不堕胎愿意听神的话，结果后来得到这样子的恩典。那你要当时我只要松口说啊，如果像一些传道说啊，这个我知道这很难的抉择，我为你祷告，你们好好祷告看神的意思怎么样，我觉得你明明知道神的意思这样，你还是祷告，那最后是罪，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是杀人，神不喜悦，这是很严重的罪，我讲得很直，很严厉，他听进去，就是他换教会，他不然他不能面对我们，也不能面对神。但是呢这孩子生了下来，今天啊很可爱，长大了。但是就说所以基督徒的，我觉得伦理的这些观念，牧者们要负主要责任，他不好好教导的话，就才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所以最后啊，就是这个，所以我写了这几个字哈，你看这个真善美啊，真讲到这个准则，善的处境要有这个真正这个啊，然后这个动机美不美，玛利亚所献那瓶真拿达香膏美不美啊，美，也是一件美事。可是呢，犹大呢跟那些门徒说，这个是第一个浪费钱，第二个这个可 可以拿去周济穷人呢、啊？啊，这是骗人的，刘大自己想，大概他可以多拿点钱从这里面啊，所以他这样讲啊。但是无论怎么讲都没有理由，因为他的动机是对的，而且做的是好的，而且主耶稣说为我做是一件美事，这件美事真美啊！那个30两银子，300天的工资，是真拿到香膏，打破了完全的不能，那是平一平打破，就完全倾倒出来。你知道这个主耶稣，他说这是不要难为他，他做是一件美事。他是为我安葬之预备的，是不是 ？OK， 所以玛利亚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他怎么知道呢？主耶稣早就讲了，这个人只要上耶路撒冷去，受文士祭司长都派你啊，第三日被杀复活。门徒看到没有？听到了，到当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时，就告诉你这个事情。后来他在耶路撒冷那7天的受难周数，他也不断跟门徒讲：不多急，我就要上十字架。这些门徒还在不知道在想什么，玛利亚听懂了，他就把这个香膏打上，为了主安葬用的。因为主耶稣献的是馨香之气，他在十字架上啊死的时候 ，physically 也散发出馨香之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拿阿云香膏，根据拉比的记载，打破的时候呢，在楼下厨房打破，楼上的卧室都闻得到，绕梁三日不散，因为太浓太香了。所以主耶稣在那受难周被膏抹，当上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那时代人不像我们今天人每天都洗澡，对不对？啊，也没那么多水，那么多时间。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散发出的馨香，在那个痛苦里面，主耶稣还他自己闻到了馨香之气。还有一个玛利亚，我的门徒知道我要上十字架的目的，主的心就得到安慰。哥林多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说，基督耶稣将自己献上，成了馨香的祭物，供献给神。所以玛利亚所做的是正在彰显基督耶稣的献是馨香之祭，像挪亚献的馨香之祭，挪亚成为当世界中保，耶稣基督成为今天我们神圣中保。好，最后讲了，有一位叫尼哥底母的，在耶稣死后带着多少香料来告耶稣啊？100斤的香来告耶稣，好不好啊？很不容易了。他和约瑟的玛利亚他义士啊，赶来要耶稣的灵，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因为说我们是基督徒，或者我们是耶稣门徒才这样做，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已经不容易了。那他那100斤香料，比不上玛利亚的那一瓶真拿香膏，对吧？一个是生前，一个是死后。那死后呢，已经不简单，可是太慢了。弟兄姐妹，你不要等你死后再把你遗产捐给教会啊！生前就把你生命献上给主，像那玉瓶香膏打破了，为之所用。所以玛利亚所做的，就从我们伦理角度看，这才真正基督生命的见证。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最后我要讲，明天我们继续讲义，请继续带来哈。那这三个观点，第六点哈，每一个观点都是从一个角度来看整体。所以这三个观点是彼此参照，基督教伦理是综合这三观点的平衡运用。换句话说，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进来，都可以。玛利亚所做的不是动机美，其他不美，其他美得不得了。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好，动机玛利亚是为主安葬做的，他知道主耶稣献祭。你知道主耶稣献祭的价值有多大吗？哎，你告诉我。路加福音就讲到，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再借我3分钟讲完了哈。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表示一个人的灵魂的价值超过全世界中所有的物质中的，对吧？比尔盖茨全世界首富也不过30亿美金嘛，对不对？全世界所有资产加起来，古往今来，那个数字是天文数字啊。那当然，这个物质的价值还不能跟属灵生命价值相比。如果一个人的灵命的价值，一个人灵魂价值超过全世界古往今来所有物质的总和的话，那么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古往今来他的儿女所付出赎价，这个赎价有多大？是大到的地步无法比拟的，对不对？玛利亚不过是用了300天的工资的真拿香膏来预表，来见证耶稣的这个赎价是无可比拟的。有没有浪费？请你告诉我，有没有浪费啊？没有浪费，一点都没有浪费啊。
反而我们大概已经花了超过3000-3万天工资了，我们很多钱浪费了。那这个钱用在主身上一点都没有浪费，而且呢显明了真理，耶稣为我们代赎的真理，这个真理上是很清楚的。凡是为主而做的就没有一件是浪费的，你记住哦，凡是为主而做的没有一件是浪费的。那个处境里面呢，让这些门徒学习看见，原来我们浪费太多钱，这个钱拿来周济穷人是随时都可以的。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不常有我。处境你们最需要让这些穷人来看见主耶稣，得到主耶稣救恩，而不是给他一块面帮他吃饱而已。所以这样说来，从玛利亚这个角度切入来看的话，他的准则方面，这个处境方面一点都没有问题啊，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对不对？所以圣经伦理是你从任何地方进来，玛利亚是听从神的话，他解决的问题是这个问题。玛利亚他所做在处境，因为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他从这里开始做，也一样显明他的动机，也一样遵循真理。所以任何的圣经的伦理的决定都是从哪个地方进来，讲到做见证都如此。你可以从神的话开始讲就来解经，你也可以从你的那个在苦难环境问题开始讲，你也可以讲你的心理的见证心理。但是无论怎么讲，你都会讲到另外两个。一个见证如果只是讲自己却从来没讲到神的话，它是失败的见证。一个问题我跟你好难了，但是一点不讲出神的话，也是失败的处理问题。所以无论从哪一个部门，这三个都是合理，都要有，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见证，完整的伦理，好神喜悦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我们起敬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在学习基础生活所谓需要伦理的时候，我们再次看见，其实主，我们是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再次看见你何等伟大奇妙的真神，你的主权掌管，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准则，你的话语光照我们内心，省察我们的动机，让我们从今以后每时每刻，主，就是那个像玛利亚一样，将最好的献给主，毫无保留的完全摆上，而叫世人能够透过基督徒生命生活的见证，看见主耶稣，你是那慈爱的救主，伟大的真神，最宝贵的圣灵，让我们每一天所做所思想，让我们天天活在你话语光中，遵循你的旨意，而爱神而爱人，愿人民都要去荣耀。我把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放在主的手中，就可能他们遭遇一些困难，可能心里有挣扎，他们可能对你的话语需要更多的认识。主，我们每一位都是这样，就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光照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你的名而行，就是完全靠你的恩典，完全为你的荣耀。这样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感谢主，谢谢大家的耐心，我们明天下午继续，请大家回家写一写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写在纸上啊。